목.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29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7545000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再次威胁说，如果国会不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来到修建边境隔离墙，他将会关闭整个美墨边境，并且切断对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援助。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视察美墨边境，在此之前两名危地马拉的儿童试图跟随父母进入美国的时候死亡。尼尔森说，
You have my commitment to ensure that all of our detention centers take good care of those in our care.
他说，我向你承诺会确保我们所有的拘留中心都会精心照顾那些被拘押的人。在中国，控方提出新的控罪，加拿大公民走私毒品案被判重审。加拿大政府说，一名因为工作签证问题被中国当局拘留多日的加籍的教师已经获得释放。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再次威胁说，如果国会不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来到修建边境隔离墙，就将会关闭整个美墨边境，并且切断对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援助。特朗普总统还在他一系列的推文当中要求修改使美国陷入困境的荒谬的移民法。这些推文在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的第七日发表。特朗普和民主党议员之间的预算的僵局仍然存在。特朗普希望获得50亿美元的建墙的资金，而民主党议员虽然支持适当地增加边境安全拨款，但坚决反对修建隔离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关闭美墨边境将会意味着中断两国之间每日 16.8 亿美元的贸易关系。移民宣导者说，封锁边境的举动是可耻的。特朗普拒绝评论他是否会接受不足于50亿美元的建墙的资金。在星期三被问到政府停摆会持续多久的时候，特朗普对记者说，需要多久就多久。而另一方面，民主党人指责特朗普让国家陷入混乱，并且指出特朗普几星期前曾经表示他将会自豪地因为隔离墙拨款问题而让政府关门。来自纽约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来自加州即将上任众议院议长的南西佩洛西在联合声明当中说，总统希望政府停摆，但似乎不知道怎样摆脱这种的局面。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政策副主任洛雷拉·普雷利在声明当中说，国会有义务对行政部门进行检查。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星期五到德州艾尔帕索视察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在此之前，两名危地马拉儿童试图跟随父母进入美国的时候死亡。尼尔森星期六将会继续巡视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多个哨站，并且会前往亚利桑那州的油马市。尼尔森星期三说，所有被边防巡逻队拘留的儿童都接受了医疗检查。
You have my commitment to ensure that all of our detention centers take good care of those in our care.
他说，我向你承诺，我会确保我们所有的拘留中心都会精心照顾那些被拘押的人。对八岁的危地马拉男童进行的尸检表明，他在美国西南部新墨西哥州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拘押期间是死于流感。声明说，虽然这个结果是表明这个儿童患有流感，但要确定准确的死亡原因，还需要继续检查。中国一家高级法院星期六开庭审理加拿大籍公民罗伯特·谢伦伯格的走私毒品案。中国的控方对谢伦伯格提出了新的更加严重的控罪。法庭当庭裁决将案件发回原审法庭重审。 辽宁省高级法院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刊登出来的公告说，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经在2016年3月15号对该案是进行开庭审理，并在今年11月20号宣告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谢伦伯格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驱逐出境。这个公告说，辽宁省检察员在星期六的审查的当中是提出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为重返和犯罪未遂，并从轻处罚明显不当，并且指公安部门又掌握了新的线索，显示谢伦伯格极有可能参与了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法庭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当庭裁定将本案是发回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在中国，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的活动可以被判死刑。谢伦伯格一审的时候被判刑15年驱逐出境，而在新的控罪下重新审理，意味着此案有可能被改判，他或者面临比一审的时候更加严厉的刑罚。中国在2009年曾经对一名的走私海洛因的英国人阿克毛执行死刑。在加拿大应美国要求在12月1号拘捕了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之后，中国先后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是拘押了两名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加拿大政府说，一名因为工作签证问题被中国当局拘留多日的加籍的教师已经获得释放。加拿大籍女教师莎拉·麦克佛12月较早时候被中国当局拘押。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发言人理查·沃克星期五说，这名加拿大公民已经回国。在麦克佛被拘押前，另外两名的加拿大人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沃尔亦都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以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指控被拘捕。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星期四在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北京惩罚加拿大继续拘押两名加拿大公民的做法残忍但并不罕见。他说澳大利亚、英国和瑞典等国都看到自己的公民被北京以类似的单薄的藉口来到逮捕。2014年在加拿大将后来是承认盗窃美国军事机密的中国公民苏斌引渡到美国之后，中国拘捕了一对的加拿大籍的夫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从炮火与怒火到和平新时代的谈判，朝鲜半岛2018年经历了接触的重要一年。一度深居简出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多次举行会晤，又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了峰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米勒在首尔报道。
美国总统在2017年年底就北韩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美国构成的威胁采取强硬的立场。特朗普说，
And as I said, they will be met with fire, fury, and frankly power.The likes of which this world has never.
特朗普说他们会遇到炮火和怒火，坦白说这些炮火和怒火的强度是这个世界从未见过。北韩成功试射自称可以打到美国的火星15型导弹后，金正恩转而采取与世界进行接触的政策。自从那阵时之后，北韩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再没有进行过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或者核试验。而相反，国际社会看到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代表北韩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共同出席了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今年4月，南韩总统文在寅与金正恩首次举行高峰会谈，双方同意努力实现北韩无核化，降低朝鲜半岛军事对峙的紧张形势，改善双边关系。两个人又在9月份举行第三次峰会，并达成具体协议，促进双边经济互惠，降低军事冲突的风险。金正恩还在6月份与特朗普总统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这个亦是北韩领导人和现任美国总统之间首次举行会晤。南韩俄山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全相分认为，新加坡峰会缺乏具体成果，因此无咁重要。他说
：“My point is they are not big moments. It's looking good. It's a window dressing.”
全相分话，峰会睇嚟唔错，但系粉饰太平，冇实质性嘅内容。南北韩九月份又举行咗第三次峰会，然后北韩去核化谈判就陷入停滞，而且喺2019年来临之际，依然睇唔到希望。 北韩研究学院的刘永玉认为北韩去核谈判会有几种发展的可能。他说
I think the best scenario for everybody is Kim Jong-un changes his mind and becomes serious.
刘永玉说他认为对任何人来说最好的可能是金正恩改变主意认真考虑去核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北韩去核进程是会漫长，如果谈判继续停滞，朝鲜半岛的紧张对峙就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米勒从首尔发来报道。
美国2018年的枪支暴力事件相比2017年有所减少，但是一家追踪枪支暴力的非营利组织说2018年全美国发生了50,000多宗的枪击案，造成至少13,000多人死亡。下面美国针记者迪亚洛在华盛顿报道。
从学校教室到新闻编辑室再去到酒吧，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能够逃脱2018年的大规模枪支暴力的事件。2月14日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马杰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枪击案是自从2012年以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之一。
Nicholas, I think we spell his name N-I-K-O-L-A-S Cruz was the killer.
布卢沃德县警长斯科特伊斯雷尔说尼古拉斯克鲁兹是凶手。克鲁沃德县警长斯科特伊斯雷尔说枪手手持AR-15 步枪，并且携带了多枚弹匣。17人死亡，引发了由该校学生领导的全国性的枪支控制运动。在3个月之后，德克萨斯州圣迭菲的另外一所高中发生枪击案，造成了10人死亡。枪手迪莱米特奥斯帕格西斯使用了一支雷明顿870散弹枪和一把0.38口径的左轮手枪。17岁的学生布兰迪克拉夫特和迪伦米特尔斯特德在当地一个杂市做兼职，他们回忆起那一天的悲惨的经历。
It's really scary to be in a community where you feel safe and then all that's taken away from you just in a blink of an eye.
圣迭菲高中学生布兰迪克拉夫特说，他原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社区里面，然后一眨眼的功夫，所有的一切都被夺走了，这些真的很可怕的。
Time is the only thing that's going to help me right now.
而圣迭菲高中学生迪伦米特尔斯特德说，时间是唯一能够帮到他的东西。今年6月38岁的哈罗德拉莫斯走入了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首府县报报社，持枪向着一道玻璃门射击，然后冲入去打死了5人。今年遇害的《华盛顿邮报》前专栏作家贾马尔·卡舒吉等记者已经被《时代》杂志评为今年对新闻和世界事务影响最大的守护者。匹兹堡一座犹太教堂去年10月发生枪击案，造成11人死亡。查克·戴蒙德是生命之树犹太教堂的前拉比。
When you put hate and guns together, it's not a good result.
戴蒙德说，当你将仇恨和枪支放在一起，这些不会有好结果。年龄最大的受害者是97岁。匹兹堡当局表示，46岁的枪手罗伯特·鲍尔斯开枪的时候高喊着反犹太的口号。在这宗致命的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居民聚集在一起举行了守夜的活动。
I just can't believe the kind of violence that we're experiencing in our country.
匹兹堡市民辛迪·詹宁斯说，他简直不敢相信美国国内所经历的暴力事件。去年11月，加利福尼亚州千丈市的一家酒吧发生枪击案，造成13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副警长。苏珊·斯密特·奥法洛斯在那一日失去了他的仔。他的仔是去年在拉斯维加斯大规模枪击案的幸存者，但是在酒吧被枪杀。
My son was in Vegas. He came home. That...Time. He didn't come home on November 7th, so lightning does strike twice.
遇难者的母亲苏珊·斯密特·奥法洛斯说，她的仔在拉斯维加斯遇到了枪击事件，她平安地回来了，但是在11月7日她并没有返家，命运是如此残酷无情。苏珊希望大众记住她的仔是枪支暴力的受害者，而不单止是一个数据。根据追踪枪击事件的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网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发生了大约330宗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该网站将唔包括枪手在内造成四人以上死亡的枪击事件定义为大规模枪击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子女和身边高官目前面临至少17项调查，涉及诈骗、挪用竞选资金、非法集资、外国影响和干预司法等诸多内容。虽然对非法或者不当行为的调查堪称是现代总统历史上前所未有，但是总统的支持者就坚称这些最多可以被称为是疏忽，并且调查是有政治动机，就是企图推翻2016年总统大选的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报道。
截至目前，涉俄调查已经起诉5名前特朗普顾问，这个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他对于在任特朗普总统竞选团队顾问的同时未经登记为土耳其政府服务的事实认罪。而总统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被判3年监禁，此前他违反竞选融资规定，被2名声称与特朗普发生过性关系的女性支付封口费。他还对据检察官说，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还试图在莫斯科修建一座特朗普大厦。特朗普总统称科恩是一个骗子，一只过街老鼠，并坚决否认与俄罗斯干预大选有任何关系。他说这些指控是反对者精心设计，当时他们越来越担心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会败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They wanted an insurance policy just in case I won or Hillary lost, and this was the insurance policy.
特朗普说他们想要一个保证，就算他赢了，他们还有个保险措施。这个是骗局，没有任何勾结，整件事是个骗局。在涉俄调查之外，是检察官指控特朗普基金会挪用竞选资金，并用于特朗普的政治竞选和商业运作之后，特朗普基金会同意解散。纽约市的联邦地区检察官正在调查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是否非法向特朗普总统就职委员会捐款。特朗普总统酒店亦遭到调查，又指称沙特在酒店的住房费上消费$270,000来讨好现任总统。法律分析人士说，针对特朗普调查的数量导致公众对他的信任危机。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史蒂芬·史库尼说，
The public ha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based on what they've seen with their own eyes and what they read,
史库尼说，公众有各种理由相信，基于他们看到的和读到的，总统在政府里面并没有做出符合公众最佳利益的客观决定。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则称，这些所谓的违规都是轻微疏忽，并不影响政策层面。但是批评人士质疑总统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意图，这个包括从叙利亚撤军、取消俄罗斯公司面临的制裁，并对沙特王储与沙特记者卡舒吉谋杀案的牵连轻描淡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报道。
欧盟决定投入更多资金和资源对抗俄罗斯宣传，即将启动总统大选的乌克兰以及其他东欧国家亦都分别采取各种的措施防备克里姆林宫宣传和所散布的假消息。乌克兰总统更加批评普京的宣传机器好像过去的希特勒的德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欧洲委员会新闻处12月初发布的消息说，欧盟决定划拨更多资金对抗俄罗斯宣传。欧洲议会明年5月将举行选举，为防备俄罗斯宣传和散布假消息影响这一次的选举，欧盟决定2019年将对抗俄罗斯宣传的拨款数额提高到500万欧元。欧盟在相关领域工作人员的数量明年亦都将增加到50人。波兰广播电台说，欧盟2018年对抗俄罗斯宣传的预算是100万欧元。相比之下，普京的宣传机器每年预算能够达数十亿欧元。虽然欧盟对抗俄罗斯宣传还远远不够，但毕竟朝正确方向前进了一步。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一个星期前访问伦敦时，波兰和英国决定两国将在波兰设立一个特别中心，专门对抗俄罗斯宣传和散布假消息。除了欧洲议会的选举外，欧盟的一些国家明年亦将举行很多其他的选举。 俄罗斯宣布同散布假消息，可能影响呢一次选举，正被各方关注。乌克兰在实施了为期一个月的国家战时状态结束后，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12月31日将正式起跑乌克兰总统大选。俄罗斯正利用社交媒体影响呢次的选举。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警告话，俄罗斯安全机构试图收买面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的乌克兰用户，使他们暂时让出自己的账户，以便俄罗斯安全机构可以借此利用广告等手段散布假消息。加拿大已经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一笔$2,500万的援助，帮乌克兰在这一次的大选期间对抗俄罗斯宣传。俄罗斯政治学者莫罗佐夫说，随着乌克兰总统大选起跑，俄罗斯各种宣传机器亦将忙碌活跃起来。俄罗斯的宣传策略将是不支持任何候选人，其中包括亲俄罗斯势力，主要注意力将集中在尽可能制造和挑动各种不稳定，然后对此加以利用。莫罗佐夫说，包括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内的俄罗斯宣传机器，对内和对外都将极力营造乌克兰是个失败国家的印象。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本月初对当地的一间大学发表演讲时话，他同意普京的宣传手段与德国纳粹法西斯的宣传部长戈培尔非常相似的讲法。波罗申科说，面对俄罗斯宣传和散布假消息，这个是西方世界和乌克兰今日所面临的一项挑战，各方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抵抗。他呼吁乌克兰学生最好不要看俄罗斯电视台的节目。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俄罗斯的宣传和苏联时代完全不同，手段上的确好似纳粹。不过普京的宣传是建立在各种偏见的基础上。伊克洛夫说，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主要依靠很多理论基础，比如西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排斥和反俄罗斯，安格鲁萨克逊世界总是俄罗斯的敌人等等。除了乌克兰外，拥有很多俄语系居民的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亦都面临俄罗斯宣传对当地政局稳定的影响。与西欧和东欧国家相比，波罗的海国家更早遇到了俄罗斯宣传的威胁。一家乌克兰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随着北约军队进驻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通过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旗下的卫星传媒以及社交网络，还有俄语电视节目等，散布了很多假消息，包括北约士兵强奸当地妇女，美军汽车在当地制造车祸，立陶宛女总统因为支持乌克兰亦都遭到了大量的抹黑报道。同时俄罗斯宣传亦都在散布大量假的历史解释，比如波罗的海国家的一些城市历史上都不属于这些国家等等。最近在匈牙利所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罗马尼亚国防部高级将领波特亚表示，乌克兰、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都是俄罗斯宣传和散布假消息的主要针对目标。他说，罗马尼亚必须和北约其他成员的安全机构更多的协调，来对抗俄罗斯宣传和网络攻击行动。布拉格安全学院研究俄罗斯宣传问题的学者克尔佐娃说，捷克亦都面临着俄罗斯宣传和散布假消息的威胁。他说，捷克政府几年前已经组建了相关机构来应对这些威胁。克尔佐娃说，在俄罗斯的宣传机器中，卫星传媒在捷克非常活跃，同属于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捷克虽然影响不大，但很多亲俄罗斯的媒体经常引用这一家电视台的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年多前曾经批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传媒不是新闻媒体，而是散布谎言的俄罗斯宣传工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从缅甸军事袭击当中逃离的超过75万名罗兴亚穆斯林难民仍然留在孟加拉国的难民营，未来的遣返和重新安置计划尚未得知。下面是美国针记者桑福德的报道。
在科克斯巴扎尔庞大的难民营里面，接近100万罗兴亚穆斯林难民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他们没有明确的未来。出于对持续的虐待和缺乏国际监督的安全考虑，上个月的自愿遣返计划被推迟。人权活动人士表示，公开录像显示在偏远的巴桑查尔岛上正修建一处安置营地，这个是另外一个令人担忧的原因。
UNHCR has not been let on to the island right now to be able to do a risk assessment of the flood conditions, but many say that the island is
非政府组织强化权利。约翰菲利说，联合国难民处还未有被允许进入该岛对洪水情况进行风险评估，但很多人说该岛容易发生洪水，而且很危险。这个意味着数十万罗兴亚难民可能会居住在一个容易发生洪水的岛最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菲利表示，虽然尚未感受到对罗兴亚人口的长期影响，但长期没办法读书受教育是有害的。
There is no formalized access to education in the camps right now. Rohingya that Fortify Rights has spoken with believe that this is a major issu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目前难民营里面没有正式教育的机会。与强化权利组织工作人员交谈过的罗兴亚人认为，这个是未来罗兴亚儿童和青年面临的主要问题。不过目前还不清楚罗兴亚人将来是否能够返回缅甸。缅甸当局说，被销毁的土地成为了受政府管理的财产，这个使公众对过去一年半里面被夷为平地的200多个罗兴亚村庄的所有权产生了质疑。罗兴亚律师、人道主义奖获得者郭拉昂表示，假若有人要求官方记录可以证明罗兴亚人的合法所有权。
They have all the documents, all the records in land record office and in home minist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罗兴亚律师郭拉昂说，他们有所有的文件，所有的记录都在内政部的土地记录办公室。国际社会应该要求政府公布所有这些的记录。分析人士认为，缅甸的立场是蓄意消灭这个的民族。缅甸官员一直否认这个的指控。
The government making us to be illiterate so that they can allege these people they are illegal immigrants from Bangladesh. They have no knowledge of the country.
政府使他们成为文盲，这样他们就可以宣称这些人是来自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因为他们对世界和这个国家一无所知。随着新年的临近，难民营中的很多人希望有一个和平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泰国曼谷报道。
对于一个无家可归的父亲和他的5个子女来讲，这个是一个特殊的节日。这个家庭在他们新的屋企里面庆祝圣诞节。这个新的家是位于一栋用货柜箱建造的创新建筑里面。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报道。
约翰基尔哥一直为圣诞节做准备，这个是他多年来第一次和小孩子一起过圣诞。他说
We want to be in our own place, our own home, to have something that we can call on.
基尔哥说他们想留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家，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带着一位访客参观了他和小孩子的4间睡房的公寓，他的小孩子在9岁至14岁之间。而他其中一个仔说
Comfortable, we got space to do what we like do, we got TVs, we got like all.
他的仔说很舒服，他们有空间做他们喜欢做的事，他们有电视，他们有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并且他们好像一家人一样这样在一起。他的仔说他很高兴他们真的搬入了这个家，这个是他经历过最好的事。这套公寓设计新颖，他是由社会企业非常之路和非营利组织合作，用货柜建造。非常之路是一家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的非营利公司。非常之路的海文平井说
But more importantly than the shipping container, I think is the concept of modular factory built housing,
平井话：，但系比货柜更重要嘅系模块化工厂建造房屋嘅概念。建筑物本质上系一种产品，做好之后放喺佢哋现场建造嘅基地上。洛杉矶有53,000人无家可归，有啲人生活喺街头，另外一啲人住喺人睇唔到嘅地方。人们关心嘅希瑟吉布斯话。你跨过帐篷，有好多人住在里面，但是在洛杉矶县，他们的确有一些地区与无家可归问题做斗争，所以这个是一个持续的问题，但是最近这个问题亦成为重点，这个意味着更多的钱被用于帮助无家可归的人得到安置，这个亦是一件好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法利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日本战机在星期四曾经紧急起飞应对中国的军机。军机军舰绕台之后，中国再警告台湾不要以武拒统。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日本防卫省话，一架中国军机星期四经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空域，日本自卫队的战斗机紧急起飞应对。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在他们的官方网站公布的航线示意图显示，中国运九侦察机在东海上空走了一个 V 字的航线，然后紧贴着对马岛和美津岛领空飞越对马海峡，随后向北方向是进入日本海。这个网站还公布了一张日本战斗机拍摄到的中国海军运九情报收集飞机的照片。南韩联合参谋本部也在27号表示，一架运九军机在当日三度飞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南韩空军出动战机是跟踪监视，并且广播示警。南韩此后向中国提出抗议。而另一方面，日本共同社星期五报道话，中国公务船驶入尖角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附近日本领海的频率正在降低。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自从今年9月以来，中国船只驶入的天数是每月一日，在12月份到28号傍晚为止还没有驶入。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将尖角诸岛国有化之后，中国在当年12月曾经多达8次派遣公务船驶入该岛附近的日本海域。继上个星期解放军绕台的演训之后，中国军方在这个星期再次警告台湾不要以武拒统，否则将会是死路一条。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在年终记者会上回应记者问关于这个月中国军机绕台搭载着有实战能力的弹头，台湾防务部门亦都表示大陆的实战能力进步飞速的提问的时候发出上述的警告。根据中国国防部的官网，吴谦在记者会上说，记者要他评价的问题是，台湾防务部门说解放军的实战能力进步飞速，对此他表示同意。不过他要补充的是，他看到报道当中说台湾防务部门还表示这种动向值得警惕，他要强调的是以武拒统只有死路一条。此外，针对12月18号解放军空军时隔半年之后再度绕台的问题，吴谦亦都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解放军的职责，有关训练是年度计划里面的例行安排，类似训练今后还会继续。解放军上个星期二出动多型军机绕台演训，因为自从台湾11月地方选举之后的第一次，台湾媒体说这是解放军沉寂半年之后再度以军机绕台。欧洲一家关注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的网络线上杂志说，中国当局以间谍罪和颠覆罪指控拘捕了该机构的几十名的公稿人，其中一位曾经卧底拍摄新疆秘密拘禁营的记者被捕之后下落不明。总部设在意大利的线上杂志寒冬星期四发布消息说，寒冬在中国大陆的至少45名的公稿人因为收集、撰写、拍摄有关中国共产党压制宗教、侵害人权的报道被逮捕。过去两个月以来，寒冬是接连发布调查的报道，曝光中国当局在新疆以教育转化为名设立的拘禁营实是监狱。以伊宁地区一处新建的营地为例，每个房间都有双层的铁门、讲台，和货桌之间都是用围栏和隔离网隔开，教室、宿舍、走廊甚至是厕所随处都有摄像的镜头，24小时监控。今年8月，一名寒冬的记者潜入正在建设的营地， 喺佢所拍摄嘅照片同埋收集嘅资讯，系到而家为止有关呢啲拘禁营嘅内部最详细嘅披露。韩东话：呢名冒住极大危险进入营地嘅记者系嚟自新疆，九月底被当局逮捕，到而家系下落不明。十名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星期五在校园示威，抗议学校当局撤换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邱占轩改组学会的成员。法新社的照片显示，抗议的学生举着坚决抗议改组等的标语。报道还说，学生的抗议立即遭到保安人员的镇压，有人被按倒在地，有些人被拉向正在等待的一架黑色的汽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高雄市新任市长韩国瑜呼吁放宽大陆资金投资台湾房地产的条件，反对者说在全世界都在抵制中资炒卖房地产的时候，开放陆资进入台湾房地产市场后患无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27号强调，陆资开放嚟台湾投资房地产喺陈水扁政府时期就已经开放，马英九政府亦都持续咗相关嘅限制。陈明通呼吁新上任嘅袁市长对两岸事务先多了解，特别系有关陆资购房嘅543条款。543条款系台湾政府针对大陆人士喺台湾取得不动产嘅限制规定。除了限制党政军身份者不得投资房产，每人限购一户之外，还规定贷款比例不得超过五成，每年在台湾总停留期间不得超过四个月，三年之内不得房产转让。台湾内政部在2015年7月1日起又增订了限制同一个社区陆资取得不动产不得超过 10% 的上限。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副教授陈建普指出，放宽大陆居民购房限制属于中央职权，不是韩国瑜可以话事的。
中资是我能够进来，就必须透过，就是从中央去管制它，包括其他所谓的孤立雄那边或者其他金管会那边会去做这样的。
陈建普对美国之音话，中资要入嚟，必须要中央去管制，包括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委顾立雄嗰一边会做咁样嘅处理，总之仲系要按照一般嘅手续过嚟，除非系以个人嘅名义去买地。
台湾在台北市已经有很多中资在购买房地产啦，只是说现在从北部可能要往高雄这样子。
陈建普话：其实喺台北市已经有好多中资喺度购买房地产，不过佢哋系以个人嘅名义私下入嚟。其实台湾有好多地方有中资喺度投资房地产，只系现时可能要从北部向高雄去发展。韩国瑜放宽台湾房市嘅号召，在业界人士之中反响不一。台湾经济部援引吉家网董事长李同明嘅话讲：台湾现行嘅543限制政策系愚蠢噶。李同明认为，贷款比例不超过50%的要求，对富有的炒房者而言毫无压制的效果，一年居住不得超过四个月的规定等同于不欢迎自住买房，只是欢迎投机炒房，三年内不得出售的限制只能够阻碍投资周转期，并不会真正压制中期投机炒房。不过亦都有地产界分析人士批评韩国瑜开放陆资炒房的建议是在这里饮鸩止渴。自由时报援引时代力量高雄市议员林于海的话讲，韩国瑜是在这里背叛他的年轻支持者。林于海说，开放中资买卖高雄房地产只是会造成北漂青年回不到来，高雄建商发大财，对于解决青年困境和贫富差距毫无帮助。针对各方的批评，韩国瑜在27号回应说，高雄急需投资，而且高雄不是台北，并没有那么大的政治敏感度，不要抱住教条。他呼吁中央不要用硬邦邦的思维，不要一件事情还未有开始就想到了最极端的负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台北的报道。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古生物学家苏亨特·里克森从南达科塔州的岩层里面是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霸王龙雷克斯暴龙的骨架化石。 这个骨架被称为苏。自此之后，这具保存完好的骨架几经周折，在2000年来到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成为了这个博物馆的明星展品。最近博物馆又对苏进行了一年多的整修，将它焕然一新感呈现在游客面前。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爆的报道。
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恐龙化石之一，总是能够使公众印象深刻。
It's a different profile, a much more impressive profile in many ways. Pretty scary large animal, as opposed to a lighter, swifter animal.
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展览主管贾普·霍克斯特拉滕话：呢个系与众不同噶，喺好多方面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佢系一种非常可怕嘅大型动物，而唔系一个灵活敏捷嘅动物。贾普·霍克斯特拉滕系菲尔德博物馆嘅展览主管。20年前，佢跟随霸王龙苏嚟到呢一度，一直喺度为呢一个博物馆嘅女主角服务。
Since 2000, we've made discoveries about the pose. We've added the gastralia, which are the belly ribs, which changes the outline of Sue quite a bit.
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展览主管贾普·霍克斯特拉滕话：2000年佢哋将佢摆放喺呢一度嘅时候，就系呢一个嘅姿态。佢哋为咗佢增加咗胃部。亦都就係腹部肋骨，亦都改變咗蘇嘅輪廓，蘇嘅體型更加飽滿啦。腹部肋骨其實並唔係新增加嘅，從化石被發現後，佢哋就一直存在。但直到最近，科學家先至明白佢哋應該如何與整個標本融為一體。呢個亦都從根本上改變咗公眾對霸王龍嘅認識。
I didn't really realize that Sue weighed 9 tons in real life. Really adding this gastralia, these belly ribs, really changed the profile.
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项目经理希拉里汉森话：，佢冇谂到 Sue 喺现实嘅生活中有9吨重，加上呢啲嘅肋骨，改变咗 Sue 嘅外形。你能够体会到同呢一只动物喺同一个环境中生活系几咁嘅可怕。菲尔德博物馆嘅项目经理希拉里汉森解释话。霸王龙苏的新展览不单止改变了公众对这一只动物本身的认知，比如它可能不太会奔跑，而且还向参观者展示了苏曾经生活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And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bring together everything about Sue that was all over the Field Museum into one space so that our visitors can see this as a one-stop shop for all things Sue.
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项目希拉里汉森话。他们设法将有关苏的所有物品都集中在博物馆的一个空间里面，这样他们的参观者就可以同时看到有关苏的一切。
It pushes what we know about T-Rex forward.
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展览主管贾普·霍克斯特拉滕说，苏使他们更加了解霸王龙，当中还包括了关于苏死亡的可能的答案。
One possibility is that there was an infection to the jaw, and that she possibly starved to death.
霍克斯特拉滕话：一种可能就系感染咗病毒，佢可能系饿死嘅。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每年通常会接待100多万嘅游客。希拉里汉森估计，有关苏嘅新展览喺假日高峰期向公众开放后，这个数字将会飙升。
For the next 3 weeks or so, we're expecting between 7,000 to 10,000 visitors coming through a day.
菲尔德博物馆嘅项目经理希拉里汉森解释话：喺未来3个星期左右嘅时间里边，佢哋预计每日会有7,000到10,000名嘅游客前嚟参观。参观者可以重新拜访佢哋嘅老朋友苏啦。虽然科学喺度进步，但系仲系有一个关于苏嘅未解之谜。嗰个就系专家仍然唔能够确定。呢一只霸王龙系男性还是女性？虽然佢已经有咗名。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芝加哥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西奥多罗斯福喺20世纪嘅头几年担任美国总统，佢系个非常有魄力嘅领导人。他的对内政策推动美国进行社会改革，推动联邦政府保护自然资源，而他的对外政策就使美国更深入的参与世界事务。在这次的建国史话中，我们就继续为你介绍罗斯福总统的故事。1903年，巴拿马宣布脱离哥伦比亚的统治，成为独立国家。
15日后巴拿马同美国签署协定，美国获得修建横跨巴拿马的运河权利。为了保护运河，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将对运河周围的广大地区承担更大的责任，其中最大的责任是资金方面。罗斯福说美国将保证拉美国家偿还他们借下的贷款，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欧洲国家以拉美国国欠债不还为借口，在西半球掠夺新的殖民地。当时一些拉美国家处在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委内瑞拉就是其中之一。委内瑞拉欠英国和德国数百万美元，而他的领导人拒不还钱，于是英国和德国决定用武力讨债，两国的军舰开始封锁委内瑞拉的港口。当他们炮轰委内瑞拉沿海地区时，罗斯福开始出面干预，他敦促英国和德国将纠纷交由海牙国际法庭裁决。英国和德国同意了，并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封锁。在这个之后不够两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又发生了类似的债务问题，那里的革命活动和独裁统治使政府无法偿还外债。美国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美国接管多米尼加共和国各港口的进口关税，将收入的 45% 给多米尼加政府，剩下的 55% 用来还债。多米尼加共和国同意，美国的计划成功了。虽然一些拉美国家对美国是否有权充当西半球警察而心存疑虑，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公然反对罗斯福的政策。罗斯福是在麦金利遇刺身亡之后做总统的，他做完了麦金利剩下的三年任期，并准备以自己的实力当选总统。但是共和党的大佬并非全力支持罗斯福，一方面罗斯福因为试图控制大企业而激怒了商人，但是另一方面他竭力推进社会改革，又博得选民的爱戴。在获得共和党的提名问题上，罗斯福唯一的真正对手是一位资深参议员兼总统顾问，不过还未等提名大会召开，这个人就去世了，于是罗斯福轻而易举获得共和党提名。在过去两次总统选举中，民主党推选的都是进步派国会众议员布莱恩，这次民主党选了一位比布莱恩保守的候选人，他就是纽约州的法官阿尔顿·帕克尔。不过帕克尔根本就没有任何胜算，罗斯福是美国名气最大的人，他毫不费力就赢了总统选举。在总统就职日，罗斯福发表简短的演说，他说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为国家带来了很多好处，但是他亦使美国人的社会关系出现危机，美国必须解决这些危机。罗斯福说如果我们失败，这样世界各地的自治运动都将受到重创。罗斯福得以在新一届任期中使国会批准两部重要的新法律，一部是黑本法案，他使州际商贸委员会有权限定铁路公司的货运价格，目的是将铁路运费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另外一部法律是清洁食品和药品法，这个法律禁止制造和销售含有有害化学成分的食品和药品，目的是保护所有美国人的身体健康。罗斯福在担任总统期间在世界各地扩展美国的影响力，而他在外交工作上最重要的成功起因于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当时俄罗斯占领了中国北部的满洲里，日本就占领着朝鲜，但是日本亦垂涎满洲里，希望将它据为己有，因为它需要那里的煤和铁矿石。 并且想肃清俄罗斯对朝鲜的威胁，所以日本决定同俄罗斯开战。在太平洋的海战中，日本海军轻而易举地打败俄罗斯的舰队，但是双方在陆上继续交战。当两国都开始感到财力不支，无法继续打仗的时候，他们接受了罗斯福总统出面调停的建议。罗斯福邀请日本和俄罗斯外交官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珀兹茅斯会面，并且对他们表示自己最大的希望就是日本和俄罗斯能够迅速实现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不过想要迅速解决这件事并没那么易，日本提出6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并且要求德岛副业岛，这两个要求都被俄罗斯拒绝。俄罗斯表示除了之前答应的将满洲里南部让给日本之外，不会再做任何让步。就是这样谈判持续了很多日，两边都不肯妥协，这个使罗斯福越来越生气。不过他依然保持镇静，令谈判继续进行。罗斯福后来说，我当时真正想做的是大声叫，跳起来将日本和俄罗斯的脑袋都抌了出去。最后罗斯福秘密恳求日本天皇帮忙，他请天皇放弃赔款和对富业岛的要求。他警告说，如果和平谈判失败，俄罗斯会再开战。天皇同意撤销赔款要求，但是他坚持要获得富业岛一半的领土。俄罗斯接受了这个妥协，双方签订和平协议。因为成功调解日俄冲突，结束战争，罗斯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过他的努力在日本惹来咒骂声一片，日本人认为就是因为罗斯福，日本才不能够拿到战争赔款，而日本当时急需要钱，日本一些地方发生反美暴动。而同时在美国加州，美国公民和日本移民的关系亦变得紧张起来，贫穷的日本移民愿意接受低薪，结果导致美国人失去工作机会，美国人对此进行抗议。后来旧金山的教育官员禁止日本的小孩和白人小孩读同一间学校，罗斯福总统反对这个决定，他要求教育官员取消这个禁令。作为交换，他同意要求日本政府禁止贫穷农民和劳工移民美国。日本接受了这个要求，双方达成所谓的君子协定。罗斯福努力改善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不过他亦清楚地表示美国会捍卫自己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为了警示其他国家，罗斯福派一支海军舰队巡航全世界。这支舰队有16艘战舰、1200名海员，叫做大白舰队。这次巡航持续14个月，舰队南下航行到南美洲大西洋沿岸，又从南美洲最南端进入太平洋，然后到达夏威夷、澳大利亚和日本。令人惊讶的是，大白舰队居然在日本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一个美国记者说，大白舰队给人民留下深刻而永久的印象，他使日本见识了美国强大的力量，没有其他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罗斯福总统相信通过展示美国的国力，他避免美日之间爆发战争。他说，我为和平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派大白舰队出去巡航。罗斯福很享受自己扮演的和平替造者的角色。在成功结束日俄战争之后，他又被邀请去调解因争夺对摩洛哥的控制权而引发的另外一场国际争端。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就去到李华的宿舍敲门， 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Need Freak 以及 Crash。
Hey, 李华， what are you doing?
我刚刚执完间房，现在我要将所有的文件分类，然后放在这些不同色的文件夹里面。
Wow, you really are a neat freak.
你说我是什么话？ Neat freak? 听起来好像不是好东西。喂，你不要说那些我听不明白的名字。
Calm down, Li Hua. To be neat, N-E-A-T, is to be very clean and orderly. A freak, F-R-E-A-K, is a person that is really weird or unusual. Together, a neat freak refers to someone who likes to keep things extremely clean and organized.
Oh, neat 这个词我知，就是干净有条理的意思。Freak 就是说一个人和一般人不同的，很古怪。所以 a neat freak 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干净、特别有条理的人。Larry, 你真的觉得我是个 neat freak 吗？
Yes, see, your room always looks perfect. You always make your bed. You never throw your clothes on the floor, and you have all your papers well organized.
没错，你和 neat freak 刚刚相反。你间房永远是乱糟糟的，不铺床，衣服抌到周围都是。还有啊，你的资料啊都是乱放的。
I don't care if everything is neat and perfect.
我看 Larry, 你只不过太懒啫。I think you're just too lazy.
Well, maybe I'm a little lazy. But look at your room. Books, sweaters, and even newspapers are stacked in order. You're a real neat freak.
点话？啲书、啲衫同报纸当然应该放得整齐啦，有咩咁奇怪啊？哦，对你嚟讲可能系过分有条理，可能系有啲怪啦。Well, I guess I am a neat freak.
All right. Now that you've finished cleaning, why don't we go to a movie?
Sure, let's go.
That movie was so long. It's almost midnight. I'm so tired, and I think I'm going to go home and crash.
乜话 ？Crash？ 你系话你攰得滞，如果揸车翻屋企会撞车噶
？No, I don't mean crash as in car crash. I mean crash as in go to sleep.
我仲系唔系好明白，你话 crash C-R-A-S-H 呢个词，除咗可以用嚟做 car crash 表示撞车之外，仲可以用嚟表示瞓觉噶。
Yes, I really want to go home and crash means I really want to go home and sleep.
哦，我明啦。我谂 crash 呢个词用喺呢度仲系几形象嘅，因为你攰得滞，所以一翻到屋企就搭喺床上边瞓着咗。So Larry.Can I say I was so tired that I crashed on the couch? 我实在太累，所以在沙发上面睡着了。
Yes, you can say that. Another example is, I crashed at Jim's house the other night because it was too late to go home.
这个我明白，你是说你那晚在 Jim 屋企玩到好夜，所以索性就不回去，在他屋企过夜。那如果我屋企要游游，没办法住，我可不可以说I'd like to crash at my friend's house.
Of course you can. But right now, Li Hua, what I really want is to crash in my own bed. I can't wait to get home.
有冇咁急啊？头先睇戏嗰阵，我见到你对眼都系好大嘅。不过我都好攰啦，我谂我一翻到屋企就会瞓着嘅。I will also crash when I get home.
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neat freak， 表示特别爱干净有条理的人，而另一个就是 crash， 在美国的口语里面可以表示睡觉。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